大家好，这里是 FM 1490601，辽源上的荆棘鸟。本期主播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段美丽的爱情故事，故事发生在厦门，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。像鱼问水，像马问路，像神佛打听我一生的出处。而我呀，我是躺在谁心头的一抔尘土，一尊佛祖，两世糊涂。但是呢，你呀，如何把今生的我一眼认出？毛毛不让我喝乌鸡汤，黄橙橙香喷喷的乌鸡汤，那么大一罐子，你一人根本喝不了，干嘛不让给我喝？毛毛说偏不让你喝，留着留着，请给个解释，为什么要留？留给谁？他犹豫了一会儿，没正面回答我的问题，只是一味地说留着留着，留你妹啊留。我端起罐子跑，怨着笑，几步就到了门口。我在门口水沟旁冲他喊，你知道我的脾气，我可什么都干得出来，分分钟给你倒掉，行不行？他拧着笑说，你给我端回来放好，我保证不打你。我说啊呸，别以为我看不见，你另外那只手在背后藏着什么，是单汤勺似的。他不接话茬，指着桌子说，松茸给你吃好不好，烧驴肉给你吃好不好，全给你吃，只要你把乌鸡汤给我端回来。提到这个我就气不打一处来，毛毛，我难得来你家吃顿饭，你手中满桌子的菜咽口水，干坐了半天你都不肯开饭，还用筷子敲我的手。我说今天这碗乌鸡汤我打死也不还给你，我端回小屋喝去，你敢睡我就敢当街倒掉。他快哭了，他说大兵，有什么条件你随便提，只要你把乌鸡汤还给我。这碗乌鸡汤当真就这么重要？我眼前一亮，我抱紧罐子对毛毛说，我写完那本书以后，无数人跑来问我2007年的厦门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只要你如实告诉我，我保证完璧归赵。毛毛就调调着说，此话当真？毛毛又疯了，他挠着方向盘心说，这百分百是个女司机，三分钟了，那辆宝马和X5堵着车道，怎么也倒不进车位里。宝马车刚好别车后面的小肥肚，小肥肚里面坐着毛毛，满腔尿意憋不住，一江春水与东流。毛毛跳下车，大步走过去，啪啪啪拍车窗，开门开门，我来倒车。他拍着车窗怒气冲冲的叫，开门开门，我来倒车，不用谢我，我不是好人。车门怯怯的开了，女司机刷的鞠了一躬，怯怯的开口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挡住你。毛毛倒吸一口冷气，哎呦，还是个大美女。厦门莲花路口停车场晚9点，老天保佑，两辆车终于都倒进车位。大美女说，麻烦你了，点心请你吃。她端着一盒小点心客气地递到毛毛鼻子跟前，紧接着她吓了一跳，这位一脸凶相的精炼汉子怎么跟兔子一样跑了？不仅没接点心，还扭头夺命狂奔，不跑不行，有些滚烫的东西已经吃出来一点了。毛毛是个铁血真汉子，流血流泪都不屑，但在美女面前湿裤子可是万万不行的。终究还是晚了一步，冲到洗手间时裤子终究还是湿了一小片，干手气的感应不太明灵，风量也太小，毛毛气急败坏地捧着裤子等着风干，暖烘烘的氨水味四溢。毛毛穿着三角 红内裤，光着大腿。洗手间的其他人怕怕地望着这个青年汉子，不敢过来洗手。谁过来，他瞪谁。他的面相太狰狞了，咬牙切齿，目露凶光，腿上黑毛森森，根根竖起。大美女可怜巴巴的模样让他越想越生气，正想掐死那开车的美女啊。他心说，歌里唱的没错，美丽的笨女人，大凡美女都笨，是不是外貌和智商成反比？毛毛那时并不知道，大美女刚从日本回国，岛国交通一船行就熟，她习惯了开右舵车。晚宴迟到了，主人罚完毛毛的酒后大口的呼吸，咦，毛毛，你今天用的是什么牌子香水？运动香型的吧。毛毛阴沉着脸咽气，夹着腿，还有一小片水是没来及烘干。他运用大多数人在幼儿园时期就掌握的一项生存技能来应对。无干，捂了整整两个小时，裤子终于干了，晚宴也结束了。毛毛捂得太专心，连面前的海参盅都没吃完。他失落地去停车场停车，一抬眼就看到那辆宝马 X5 再次气不打一处来。宝马车正在打火启动，启动了两三次也没有启动起来。会开车就别开啊，毛毛实在忍不住了，他横到车前卡起了腰，打算好好说说这个美丽的笨女人。且慢，车里怎么是两个陌生人，一男一女？男的埋头打火，女的一脸慌张地盯着毛毛。那个美丽的笨女人呢？毛毛不由自主地向前走了两步，脚下咔嚓一声轻响，低头一看，是两个小时前他没接过的那盒小点心。毛毛终于平静下来，不平静也不行，他饿得没力气了。他坐在派出所的长椅上，饿得前胸贴后背，不停咽口水，满腹长鸣咽不住，一彩枪酸水向东流。此时他脸上多了两道抓痕， T 恤上少了两颗扣子，右侧关节处被划破一点皮。毛毛跑去问警察，我先去吃碗阳春面，回来再做笔录行不行？人家啾啾他脖子上的金链子瞪了他一眼，万一你跑了呢？事情没搞清楚之前，你还是老实坐着吧。毛毛怒了，我也是一条小生命好不好，我万一饿死在你们派出所怎么办？我打了电话，我报了案，凭什么把我当坏蛋？管你事情搞得不搞得清，我要吃饭，给我饭吃。大金链子闪闪亮，几个警察摁住了他这条小生命，但没有戴上手铐，还给他一包趣多多，给他趣多多是那个让他老实坐着的小警察。小警察悠远地看着他嚼曲奇饼干，悠远地说，这是我女朋友给我买的，饼干太干了，毛毛噎着了。一边拍胸口，一边随手端过小警察面前茶水，咕嘟咕嘟喝了一口。透明的茶水杯里点心渣子在飘，半天没沉底。小警察愈发愈幽怨，他看着毛毛，再看着杯子，仿佛也被噎着了，半天没喘上气。毛毛确实是包案人，在他打跑了那对陌生的男女之后，如果没踩到那盒小点心，也许他就不会起疑心。如果他没起疑心，就不会走到宝马车后排车窗前往里探望。如果毛毛没往后排车窗里探望，或许他就不会发现横躺着的大美女。大美女紧闭着双眼，被捆成了一个粽子。如果没发现这个粽子，就不可能发生接下来的这场搏斗。我的天，那个陌生女人的战斗力惊人，食指尖尖，鹰爪铁布衫，招招扣眼。那个男人的战斗力也惊人，上来就揪头发勒脖子，近身肉搏反关节。但是万幸，毛毛圆顺宽健，是个货真价实的劲铁汉子。 那对陌生的男女惨败，头破血流的跑了。毛毛笨手笨脚的给大美女解绳子，解啊解啊解啊，满头大汗也没解开，绳子是死结，一环扣一环，一看就是女人捆的，恨死人了，捆人就捆人，打什么中国结？他拍大美女的脸，喂，你给我醒醒！大美女闭着眼睛没反应，毛毛接着拍，接着拍，接着，不能再拍了。再拍脸就要肿成猪头了。大美女不知被下什么药，睡得死去活来，居然还轻轻地打着呼噜。毛毛讲学电视剧里的桥段，找冷水喷醒她，没有水，没找到。毛毛一着急，就按挠头皮，刷刷，头皮屑在小小的车上里飞扬。他毕竟是个充满智慧的经典汉子，所以片刻的犹豫后，他毅然地开始酝酿口水。毛毛在派出所里闪亮登场时，吓了所有人一跳。他肩上扛着个大粽子，还是罕见的美女粽子。大粽子打着呼噜，睡得正香，脸上黏糊糊、湿漉漉的。毛毛是开着自己的小飞度来报案的，宝马车他也没能发动起来。后来在笔录里他感慨，多亏了宝马变态的操作系统，否则那对男女早就带着车和粽子一起算了。给他做个笔录正是那个损失了一包许多多的小警察。他感慨道，是啊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，那女的躺在医院里到现在还没醒。毛毛嚼着最后一块许多多说，是啊。小警察赞许地看着毛毛，又看着自己的茶杯，然后他伸手把自己茶杯移开了一点点。毛毛当时在夜场上班，不是保安，他那时在某演艺集团任职，也是某演艺酒吧的舞台总监。停车场事件后的第二天，他正组织演员排练，老板抱着膀子走过来，没好气地说，毛毛，又有女人来找你了，你烦不烦啊？一天到晚招惹女孩。毛毛那时颇有女人缘，她的形象极为类似宋红雷饰演的黑道反派，虽然乍一看不像个好人，仔细一看还不如再一看，但在一众小模特小演员眼中是十足的爷们范。夜场彩蝶飞，欢场粉蝶多，厦门虽然是全中国最盛产文艺女青年的城市，但夜场里习惯了美瞳和假睫毛的女孩和文艺女青不同，他们就好毛毛这口。他们觉得毛毛够野，有爱安全感，故而时不常一脑袋转上来飞有扑火，扑扇着翅膀，烧焦过多少翅膀毛毛记不得了，直到隔三差五就有女孩过来抹脖子上吊，要求分手或复合，这次来的又是谁呢？他一边往接待室走，一边哼歌，从 Mary 到上到 Ivory， 就是不知道他的名字。门一推开，毛毛乐了，这不是粽子吗？他问，你本事挺大哦，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大美女职业套装，一发漂亮，她腰弯着九十度，聚耳光，聚完一个又一个。他眼泪汪汪地说，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啊，我给您添麻烦了。啪，又是一个深鞠躬。毛毛怕折寿，跳到一旁躲开大礼。怎么搞的？他心想，这还是礼数和日本人似的。停车场的那晚，大美女说好车留她去 ATM 机上取现金，取完钱后没走两步，被一对夫妻喊停。他们从外地来旅游，半夜迷路找不到酒店，问路的。大美女刚接受完毛毛的憋尿相助，正沉浸在这盆玫瑰只有余香的情怀中，故而很细心的指了路。那对夫妻很受感动，说厦门真是个文明城市，厦门人就是热情。 他们伸手过来之际，握住大美女使劲的摇晃。起初大美女有点不好意思，但是晃着晃着她就迷迷瞪瞪的什么都记不得了。她依稀记得三个人一起重新回到 ATM 机前，还依稀记得一起回了停车场，他们说什么她就照着做什么，傀儡木偶一样。她被下药了，卡里的钱全被取光，车也被瞄上，最后人也被弃于。被捆绑时他稍微清醒了一点，挣扎了一番，点心盒子泼到地上，也不知那对夫妻使了什么方法，他再度迷糊并沉沉的睡着。幸亏毛毛出现，不然不知他是会被杀被剐，还是被强奸被囚禁被绑架勒索，或者变卖器官。大美女在日本料理店请毛毛吃饭，手藏在桌子底下，她眼泪汪汪地看着毛毛，好像看着一条英年早逝的小生命。毛毛给看毛了，毛毛用筷子指着盐烤秋刀鱼说：“是不是菜点贵了？”大美女慌忙摆手：“不是不是，我只是感谢你，感谢你不知如何是好，不知该如何报答你。”毛毛说：“打住！”他把筷子插进秋刀鱼里，低头看了一眼裤子，怒气冲冲的抬头：“只要你从此别开车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报答。”他说：“姑娘，你某些方面也许聪明的像猴，但开车方面一定笨得像块木头。你见过有木头桩子开车的吗？”木头美女用力点头：“对对对，我是块木头，我听你的话，以后我都不开车了。”她举起三根手指对着灯泡时：“我听话，我保证。”毛毛心说：“我去，这孩子长得这么好看，怎么说起话来呆头呆脑的？我猜她肯定是养尊处优惯了的富家女，开好车吃好饭，但接触社会少，应该也没什么正经工作，故而说话孩子气。这类人和毛毛不是一个世界。”他皱眉看着他，心下心存三分看不起。美女呆着呆头，然后的琢磨一会儿，呲着牙对毛毛乐，他说：“我觉得我很多方面都比较木头了。”秋刀鱼快凉了。毛毛吃饭时从来懒得说话，他说 OK OK， 那你以后就改成木头的，你快别说话了，让我吃个东西吧，谢谢哈。毛毛没想到他后来真的改名叫了木头，毛毛也没想到美女木头同时正也没开过车，毛毛也万万没有想到木头的报恩故事才刚刚发芽。先是送饭，给毛毛送过饭的女生真不少，她倒是没太放在心上，况且救命之恩换几顿饭又能怎么着，她是单身汉，不太擅长开火做饭，吃中的饭和吃工作餐没什么区别。不过美女无头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，送毛毛的永远是日式便当，也不知她从哪家日料店订做的便当，粉红的饭盒才精巧的拼成图案铺在米饭上。第一天是车，豆腐干雕成的车窗，鸡蛋车轮，车身十条秋刀鱼。第二天是车，虾片拼成车窗，牛丸车轮，车身十条秋刀鱼。第三天还是辆车，胡萝卜车轮，车身还是一条秋刀鱼。秋刀鱼被细心的剔去了皮，柠檬汁提前浸在肉里，滋味着实不错，但连着吃了一个星期后，毛觉得自己都快变成秋刀鱼了，打嗝都是深海的气息。一周后，毛对木头说：“求求你别送饭了，我受不起你的秋刀鱼。”木头抱着饭盒冲他笑说：“不要客气，一点心意而已，请一定要笑呢。”毛毛客气给他闻：“你闻闻，你闻闻，我现在喘气都是秋刀鱼味，天天秋刀鱼，天天秋刀鱼，你还真是块木头，怎么就光记得我爱吃秋刀鱼了呢？” 早上那天有点帝王蟹，他说已经送了一个星期的便当了，心意已经表达得差不多了。行了行了，该干嘛干嘛去吧。木头立刻眼泪汪汪问，你生气了？他怯怯的掀开饭盒，那今天的便当你还吃吗？肉脯车窗，扇贝车轮，秋刀鱼车身。毛毛叹口气，铁青着脸下筷子吃了一半。一旁的木头松了口气，乐呵呵的看着他吃，看得老有兴趣。他每次都问，看来做的是正确的。什么正确的？怎么莫名其妙不存一句这样的话？毛毛不理睬他，闷头吃饭，吃药一样。转天还是有便当送来，毛一说，毛哥，那美女哥下便当就跑，说不敢亲手送给你，不然你会生气。毛掀开便当盖子，眼前一黑，又是车，菜叶车窗，香肠车轮。毛把车身夹起来尝一尝，蟹肉终于不是秋刀鱼了。连吃了四天蟹肉便当后，毛毛躲在门口逮住了来送饭的木头。他已经连续送了十几天便当，打破了之前所有女生的送饭记录。大家又不是在谈恋爱，这又何必呢？毛毛不耐烦地问他，你到底几个意思？毛毛说，求你别送饭了好吗？木头紧张地问，啊，不好吃吗？毛毛懒得沟通，于是点点头，想了想，又重重的点头。他好像很委屈，开始眼泪汪汪。这女孩真奇怪，很容易眼泪汪汪，却从没见泪往下淌。他泪汪汪的站了一会儿，没说什么，也就走了。接下来四天，木头再也没来送来便当。第五天，他又杀回来了。差一直存在。